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三星召开新品发布会，更新了 Galaxy 系列产品。Airbnb DoorDash 发布了第二季度财报。富士康将在美国和泰国建设电车工厂。诺顿80多亿美元收购了 Avast， 两大网络安全公司即将合并。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科技新闻。首先说一下三星的发布会。三星呢是在8月11号周三的时候举办的 Galaxy Unpacked 的发布会。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三星都发布了哪些产品。首先要说的肯定是手机了。那三星这次发布的呢是两款折叠屏的手机 Galaxy Z Fold 3和 Galaxy Z Flip 3。 那 Galaxy Fold 3呢展开是 7.6 英寸的屏幕，折起来呢是一个细长型的手机。那 Samsung 首次是在这个手机打开之后的前置位置上呢配置了屏幕下的摄像头，这样你打开手机去看视频啊或者看其他内容的时候呢就不会在上面缺了那么一小块。那这也是第一款防水的三星的可折叠手机，它的防水性能呢是达到了 IPX8 的级别。那这个级别呢就是手机的顶部距离水面 1.5 米到30米持续30分钟的话性能不会受到影响也不会漏水。那另一款折叠的手机 Galaxy Z Flip 3呢是做成了类似翻盖手机的样式，这个是属于低配版的折叠手机，它和 Fold 3是一样的，也是增加了 IPX8 级别的防水，同样呢提升了它们的铝制的外壳。那这两款手机的价格呢都比上一代降低了一些，像 Fold 3呢它是1799.99美元起，比上一代呢是减了100块钱。 Flip 3呢是999美元起，比上一代减了不到400块钱。除了手机呢，三星还更新了 Galaxy Watch 的智能手表。那新的智能手表呢是从他家自己的操作系统 Tizen 又换回到了 Google 的系统 Wear OS， 不过这次叫做 Wear OS Powered by Samsung， 使用的呢是 Google 的操作系统，同时呢加了他们家的 Tizen 操作系统的一些功能的设定等等。那三星这次的更新的重点呢是在健康相关的部分，新的手表可以持续的去监测血压、血氧、体脂这些参数。那新的 Galaxy 手表呢有两款，一个叫 Galaxy Watch 4， 一个是 Watch 4 Classic。 Watch 4呢就更加轻薄，控制呢是用的触碰式的边框。 Watch 4 Classic 呢在设计上是加入了传统手表的元素，它有一个物理旋转的那个表的圈圈。Watch 4的起价呢是$250，有40毫米和44毫米两种选择。Watch 4 Classic 呢是$350起，有42毫米和46毫米两种大小的选择。那三星在 Unpacked 的发布会上呢还更新了它的无线耳机，推出了 Galaxy Buds 2。新的无线耳机呢也是更小更轻，同时呢增加了主动降噪的功能，它的售价是$149。那三星这次发布的所有这些产品呢都是在周三的时候呢就开放了预售，8月26号呢就会发货。如果预定手机和手表的话呢，还会拿到不同额度的三星的 credit。那这个 credit 呢是可以用来去购买三星网站上的某些产品。Galaxy Z Fold 3呢会拿到$200的 credit， Flip 3是拿到$150的 credit， 智能手表呢会拿到$50的 credit。说完了三星呢，我们来说一说 Airbnb 和 DoorDash 的季报。这两家呢都是在8月12号周四的时候发布的季报。Airbnb 今年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呢是$13亿，是去年同期的4倍左右。不过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Airbnb 第二季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去对比2019年的话呢，今年第二季度比2019年的同期的$12.1亿呢是增长了10%。分析师的预期呢是$12.3亿，所以 Airbnb 在销售额方面呢是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在盈利方面呢， Airbnb 这个季度是亏损了$68,000。如果按 照 adjusted EBITDA 去算的话呢，就是去掉一些费用啊和当作公司发出去的股票啊，它是达到了$2.17亿的盈利。那 Airbnb 预计今年第三季度的销售额呢和利润率都会创下历史的新高。不过他家也说呢，近期来看的话，由于这个 Delta 变种的出现，疫情对于旅游的影响呢还是会持续。也就是说呢，虽然第二季度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同期，但是疫情呢还是笼罩在 Airbnb 头顶上的一片乌云。刀代是今年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呢是达到了12.4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3%，订单的总额度呢达到了104.6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0%。那分析师预期的销售额呢是10.8亿，所以刀代是呢也是略微超过了预期。刀代是这个季度也是亏损了，但他们家呢是亏损了1.02亿。如果按照 adjusted EBITDA 来算的话呢，是达到了1.13亿的盈利。那刀代是呢估计第三季度的订单总额会下降到93亿到98亿。同时呢，由于区域性市场的这种分散啊，合作变得复杂，这个领域的竞争增强等等因素，未来刀代式的增长呢可能会减缓。说完了 Airbnb 和刀代士这两家公司的季报呢，我们来说一下富士康的事情。这个也是8月12号周四的时候，富士康在他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呢就说计划2022年，也就是明年呢开始在美国和泰国建设电车的工厂，预计2023年呢开始量产。同时呢，他们公司也在欧洲在进行一些谈判，希望能够找到在欧洲设立工厂的地方。那美国这边呢，富士康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和美国的电车的初创公司 Fisker 签订了合同，会给他们家生产电车。那另外一方面呢，据日经新闻的报道，富士康是在和包括威斯康星在内的3个州进行谈判，那可能呢会把威斯康星已有的厂房用来去生产电车。泰国那边的工厂呢是和泰国的石油与天然气公司 PTT 的合资企业的一部分，他们两家呢是合作去开发电车和零件的生产平台。泰国工厂的电车的年产量呢预计会达到15万到20万。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两家著名的杀毒软件公司诺顿和 Avast 的事情。这个是8月11号周三的时候，诺顿确认说呢，他要收购捷克的杀毒软件公司 Avast， 以现金和股票来支付，总价值呢是在81亿美元到86亿美元之间。这个呢也成了网络安全公司圈里面的第三大的并购案，排在他们前面的呢是今年4月份有一个私募股权巨头叫 Thoma Bravo， 他是以123亿美元的现金收购了 SaaS 的安全公司 Proofpoint。 还有呢就是2019年的时候，芯片公司 Broadcom 呢是以107亿美金收购了赛门铁克的企业安全软件的部门。而诺顿呢其实也就是2019年这个107亿的收购案之后，剩下的赛门铁克的业务重新改名叫做诺顿。那对于这次的收购呢，诺顿说两家公司的合并呢会成就出来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公司之一，服务超过5亿的用户，推动消费者网络安全的发展。那诺顿呢还没有确定说合并之后的公司叫什么名字，不过他说了呢会维持两家公司的这两个总部，合并之后呢公司会在纳斯达克上市。那之前 Avast 呢是在伦敦上市的，未来2年呢预计会裁掉大约1000个岗位，相当于是裁员20%左右。那我们今天的小编话科技就讲到这儿了，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一下午6点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